迎收听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。在节目当中，我们跟大家分享丰富的天文话题。那这一阵子呢，在天文学史的部分呢，也带来精彩的重要人物。我们今天邀请吴福和老师继续来分享关于哥白尼的故事。老师好。
主持人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我们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哥白尼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，《天体运行论》哦。那哥白尼他花了很多的心思，他1503年回到了波兰，他舅舅的教区啊，瓦尔米亚。那回来以后，经过大概两三年以后，大概1506年左右，开始他把心中所构想的整个天文的结构啊，他要把它写出来。他深知亚里士多德跟托勒密整个天体的结构是有瑕疵的，所以他也不想从亚里士多德跟托勒密的整个结构里面修改，他就想说重新自己再建构，当然就把它写成一本书，就像我们看到的《天体运行论》这本书啊，那几乎写了30几年，整个要重新架构，那要观测，就一直修改，到了1539年左右就写成了，所以啊。这本《天体运行论》他大概写了30几年。哇，1539年，其实他年纪已经很大了，已经69岁了。他是1473年诞生，那花了这么大的一个心思啊，但是他还是迟迟没有把这本书拿去印。其实他有一个很重要的顾虑，就是说他很担心教会会反弹，那教会对一些新的科学的态度啊。的不谅解，他非常的担心，因为当时哥白尼在意大利留学的时候，那时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，他就曾经重新颁布圣谕，他禁止运行没有经过教会审查过的书籍，甚至有一些他们觉得可疑的书籍全部都扫掉，所以当时哥白尼是非常担心的，而且1506年他就在瓦尔米亚那边工作了海段时间呢，他曾经在波兰境内看过300多场的宗教裁判活动，他就曾经看过教会的裁判官对胡斯的跟随者胡斯分子血腥镇压，而且很多密谋忌讳的人都被活活烧死了，所以当时哥白尼是很担心的。那胡斯这个人他是捷克基督教思想的一个哲学家，他是查理大学的校长，他1369年诞生，1415年那一年被活活烧死，他可以说是宗教改革的一个先驱，
殉难者。
对，他认为圣经就是唯一的依归，他否定教宗的很多权威性，因为那时候教宗把权力膨胀的实在太大了，因为在那个年代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现象，赎罪券，也就是说你犯了过错以后，然后交了钱买了赎罪券以后，这个过错全部可以消除不见，只要有钱就可以办了很多事情，所以当时胡斯他就很反对，而且很反对教宗的所有膨胀的权利，他就一再强调圣经就是唯一的依归，而且当时他在捷克天主教做弥撒的时候，他就非常反对用拉丁语言来做弥撒，他认为要用捷克语，已经在捷克了，你就要用捷克语。后来在1415年的时候被判刑了。各位如果说有去布拉格的话，在那个天文钟那个旧广场那边就有一个胡斯的铜像。我曾经去布拉格看过那个铜像，也就是说你去那个天文钟的对面就是泰恩教堂嘛，280公尺泰恩教堂中间有个大广场。那广场就有一个胡斯的像在那个地方，所以当时候胡斯就被天主教会视为一个异端，当时教会已经受不了，在1415年就用火刑把他活活烧死。那一些跟随胡斯的人他们就把他叫做胡斯分子，所以当时哥白尼他就看到了很多血腥镇压，然后就烧死了很多胡斯分子，所以他很顾虑。当时他这本书要出来的时候，他就一直担心教会的反弹，还有一些原因，像哥白尼在科学理论上他还是存在有困惑，因为他认为太阳是整个中心，地球绕着太阳公转速度应该很快，譬如说地球在这个位置，然后观测天空中一颗天体， 它的背景的样子跟地球换一个位置再看那个天体的背景样子，理论上是会不一样的，但是它看不出来。
嗯，
这种就我们现在讲的叫视差。
他
认为地球会自转，那地球转得很快，自然转得很快，但是你如果从很高的地方丢一个东西下来，为什么那个东西还是掉在原来的地方？
嗯，
就像这一类的他都没有办法证实，所以他对一些科学上的一些理论呢，还是存在的很大的困惑。
嗯，
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因为1539年哥白尼已经66岁了，那这本书要印啊，不是说一般的出版商就可以印了，在瓦尔米亚根本就没有出版商可以印他这本书啊。
嗯，
一定要到一些发展比较进步比较快的城市啊，才有一些出版商可以印他这本书。
是印刷技术的问题吗？
对，印刷技术的问题。嗯，因为它里面有一些图你知道吗，所以一般的印刷厂是印不出来的。
嗯，
在瓦尔米亚就没有这些印刷厂。
嗯，
那你要把它送到遥远地方去，他又是六十几岁，在那个年代里面六十几岁应该年纪算蛮大了。
是，
而且他还有一些其他事情要处理啊。
嗯，
所以没有人帮他张罗这些闲杂的事情，所以他也送不出去，你知道吗？那我们举个例子，像纽伦堡，纽伦堡那个地方就有比较像样的印刷厂，但是你从瓦尔米亚那个地方佛隆堡那边到纽伦堡，那个是很远的。嗯，当时哦，他就很犹豫啊，这本书要怎么去印它。这件事情一直等到了1539年的五月，那时候有一位年轻人只有25岁，他叫做雷蒂库斯。
嗯，
就来到了佛隆堡。因为这个雷蒂库斯他是1514年诞生，1574年过世，他当时候是维滕贝格大学的一个初级数学的一个教授。
嗯，
这个年轻人的想法跟一般人是不太一样，这可能跟他成长的过程有关系，因为他的父亲原来是一位市长，是一个市长。
嗯，
那后来贪污，有人说因为他伪造文书，结果被处死。被处死以后啊，整个社会环境里面呢，他不起头来，甚至他不敢用信，他父亲的信哦。
嗯，
不过他很聪明，后来在25岁，他就当了维滕贝格大学的一个初级教授。那因为他的想法是比较前卫的，他就听说，在佛隆堡那个地方有一个神父，天文的结构的思想啊，跟别人是不一样的。
嗯，
以前都守在耶稣的跟托勒密的系统里面，所以啊，他就从1539年5月就跑到佛隆堡来拜会了哥白尼。哥白尼把他的资料拿给他看，哇，他惊为天人。
嗯，
那就求哥白尼收他为学生。
啊，
所以哥白尼一生只有个学生哦，就是这个人哦，雷蒂库斯。那后来雷蒂库斯就跟在老师的旁边嘛，想一想老师已经快70岁了，年纪很大，三不五时就催促了老师把他的书拿出来印，印了以后全世界人才会知道啊。
嗯，
后来哥白尼也尝试嘛，请他拿着一些资料先给一些人看了，看了以后啊，他是缓步进行的。到了1542年，雷蒂库斯就拿着手稿来到了纽伦堡。
嗯，
找到一个印刷厂，印刷商的老板呢，叫做佩翠厄斯，啊，就拿给他，拿给他以后啊，雷蒂库斯就在纽伦堡不久以后，就收到了哥白尼他老师寄来的补写的一个序。
嗯，
他的标题啊，说将此书进献给教皇保罗三世的献词。这个序的抬头是这样写的哦。
嗯，
他的内容说，他写这本书不是要推翻以前的所有的想法。最后的时候是说，他把这本书啊献给教皇，献给一些主教，献给一些比较重要的人物。
嗯，
但是就是没有写到雷蒂库斯。
哦，
哇，雷蒂库斯当时候可能不了解他老师的用心。
嗯，
因为这本书出来以后可能天翻地覆，你知道吗？
对啊，
老师可能为了要保护他，
怕牵连他。
对，但是雷蒂库斯非常沮丧。
哦，
所以有人说雷蒂库斯因为这件事情，后来就离开了纽伦堡。
嗯，
就请佩翠厄斯他们后来就去印。那当时佩翠厄斯他只是一个出版商啊，他不是编辑者啊。那佩翠厄斯就把这本书请一个人来编辑，那个人叫做奥塞安德尔，他也是一个教徒，不过后来他改信了新教， 变成路德教派的信徒，叫奥塞安德尔，然后就接手了这个任务。奥塞安德尔看了里面内容以后，他也是惶惶不安。
嗯，
后来啊，他就自己在哥白尼的序的前面再补一个序，而且没有署名的哦，再补一个序哦。那这个抬头叫做《关于本书的假设告读者》，也就是说这本书是假设的。
嗯，
啊，那这本书终于在1543年5月24号的时候，当时印了250本。其实哥白尼在1542年的时候，那一年就脑溢血，所以就躺在床铺上。
嗯，
那到了1543年5月24号的时候，在纽伦堡印好以后啊，他们又送一本书来到哥白尼的病榻上面，当时就行动了。哥白尼看到那书印好了以后，有点回光返照，
嗯，
那就摸摸他的书啊，那但是他已经完全没力气了，人家就把他手抬起来，让他摸摸书，摸摸书以后啊，后来隔不久，他就与世长辞，
嗯，
他就过世了。那哥白尼摸过的那本书啊，现在在哪里，知道吗？
嗯，
现在被放在他的母校克拉科夫的大学的图书馆里面。他摸过那本书啊，真的，当时就印了250本。
嗯，
那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一本书啊，其实《天体运行论》现在你在书店里面也买得到，你如果说有兴趣，你就买来看一看。我们可以这样讲啊，你看了前面以后，往后面看，大概就慢慢会睡着，就这样子。其实讲真的，不容易看。
嗯，
但是你会想，它为什么会造成这么重大的影响？原来这本书对一些专业的历算学家是非常重要的。历算学家一看以后啊，哇，这个体系啊，演算上面啊，是非常准确的，非常有帮助的。尤其当时哦，有一个人叫莱因霍尔德，他是德国的天文学家，而且也是一个数学家。他1511年诞生，1553年就过世了。在那个年代里面哦，是整个欧洲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天文学的教育家莱因霍尔德。那当时候啊，他就根据哥白尼的《天体运行论》这本书的理论哦，重新去写作天文历算表。这本新的新历表历算表啊，他把它叫做普鲁士新历表。在1551年的时候，在过世的前2年，他就把它出版了。那为什么会叫做普鲁士新历表？普鲁士这个名字是要送给他的金主啊，因为当时候有一个金主赞助莱因霍尔德，帮他出钱，才有办法去完成这个新表拿去印的。这个金主啊叫做普鲁士公爵，我们叫做阿尔伯特一世。那这个人啊，原来是条顿骑士团第37任的大团长。
嗯，
以前我们谈过条顿骑士，就是瓦尔米亚上面北方的那个大片区域。那条顿骑士就是天主教的军事的一个修会，协助一些教徒前往圣城耶路撒冷一路的平安。当时有很大权力哦，非常大的领域啊，然后有很大的权力啊。阿尔伯特一世啊，就是普鲁士公爵啊，他曾经就是第37任的大团长。后来他就改信了路德派这个新教义，所以这个普鲁士新历表也叫做条顿新表。
哦，
那这个条顿新表一出现以后啊，甚至取代了已经用了300多年的阿方索新表。各位如果还记得，阿方索新表是在1252年的时候，当时候西班牙那边有一个很有名的王国叫卡斯蒂利王国，有一个国王叫做阿方索十世。
嗯，
当时候他就请学者哦，把后维玛雅王朝的天文学家查尔卡利编的多莱多新表把它修正，修正以后他当了王以后，叫阿方索十世啊，颁布新的新表。从此啊，这个查尔卡利的多莱多新表就被改成了阿方索新表。那当时候已经用了300多年了，就被普鲁士新历表给取代了。
嗯，
所以啊，这个新表一出来以后啊，哇，全欧洲全部改了，哥白尼的名声呢、啊、传遍了整个欧洲，他、
哦、
的地位啊扶摇直上。
嗯，
所以就使得哥白尼在欧洲造成了轰动。
嗯，
以前我们谈过，像现在我们用的历法叫做格历， 中国在1912年1月1号的时候，国父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，就把中国以前用的历法改成格历。那中国很聪明啊，格历改了以后就是又把农历加进来，所以我们就阴阳合历嘛。那这个格历历法是怎么来的？欧洲的历法是从罗马时代传下来的历法，叫做儒略历。Julius Caesar 凯撒大帝啊，在西元前45年1月1号颁布的历法，一年365.25天。但是哦，地球绕着太阳公转哦，真正的一年是365.2422天哦。所以你如果一年都用365.25天来过，一年就会差0.0078天，一年两年没有差别。你一累积哦，累积1000多年、2000年就差了很多。所以到了1582年以前哦，教会里面就发现了，用这个历法以前到现在哦，已经差了7-8天。那有一些宗教仪式的日期啊，全部跑掉。当时教皇格勒戈里13世就请了意大利的医生兼哲学家李利乌斯，还有耶稣会的神父克拉维斯来从事历法的改革，让以前差了7-8天，从西元前45年1月1号到现在差了7-8天了、让它不见了，重新再来。尤其是耶稣会的教士啊，克拉维斯，他就用了很大的精神，他参考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资料，一个就是天体运行论，一个就是普鲁士新历表。然后1582年10月4号的时候，就请教宗格勒戈里13世颁布。那你会觉得很奇怪啊，中国人的历法到1912年1月1号，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，为什么也把这个历法改成格历？因为其实，克拉维斯他的这个想法已经悄悄地传到中国来。因为有一个人叫做利玛窦，各位对他应该很熟吧？他是明神宗的时候，然后到中国来传教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利玛窦当时候来到北京的时候，他就结交一些大官，结交社会名流，就把西方的天文、算术还有地理一些科学传给这些人，这些人呢影响力就很大，慢慢的传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去。那克拉维斯就是利玛窦的老师所以格历啊，当时候就已经在中国的社会里面已经慢慢酝酿。到了1912年的时候啊，就把中国以前用的历法改成格历。不过中国因为农历用太久，我们的历法就是西历加我们自己农历，就是阴阳合历。那其实，当时1543年5月24号的时候，那250本天体运行印出来以后，当时候的天主教会啊，对哥白尼的日心体系啊，其实是没有多大反应的。为什么？他就说这个就是一个想法嘛。那我过日子啊，我做很多事情，我还是地心体系啊。理论归理论，托勒密的地心体系用太久了，所以当时候天主教会没有很大的反弹，反而是新教、路德教派还有克尔文教派反弹就很严重了。他说啊，上帝创造了人，人住的地方，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的，你怎么可以把整个想法给改变过来？所以当时天主教是没有什么反应的，反而是新教的反弹非常严重啊。但是为什么后来天主教把它给禁了？为什么这样子？其实后来发生了一件真的非常严重的事情，叫做佐丹奴布鲁诺事件。布鲁诺这个人是意大利那不勒斯王国若瓦拉的人，他是西元1548年诞生，1600年2月17号被活活烧死。这个人啊，其实也是个想法很前卫的人，17岁的时候就进入了大圣多明我堂这个一个教会里面，24岁就当了神父。不过他所有的想法跟教会都不一样，所以他当时就担心教会会清算他，他就开始浪迹天涯，他跑到瑞士去，跑到普鲁士去，跑到巴黎去，跑到伦敦去。真正 最大的改变就是发生在伦敦。布鲁诺到达英国的时候，当时就接触了英国的一个学者，叫做狄格斯。狄格斯在1576年发表了一篇文章，叫做《天体轨道完美的描述》。这本书首先，他就认为哥白尼体系是对的，但是哥白尼天体运行论里面呢，还说有一个恒星层在外围，但是狄格斯说这一层也没有，天上的星星呢、啊，就是散布在整个宇宙间，是往外延伸的。
嗯，
哇，布鲁诺对这个想法非常非常的敬佩，所以他1584年就出版了一本书，叫做《论无限宇宙和世界》。
哦，
他认为宇宙是无限的，你所看到天空中的星星哦，就跟太阳一样，是一颗遥远的太阳。太阳是一颗普通的天体而已。
嗯，
这个时候啊，很多人就惶惶不安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因为哥白尼说地球不是中心，太阳还是中心。那时候大家就很恐慌了、啊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后来大家才慢慢适应，因为地球还在太阳中心的旁边，还可以对、啊，
我们也看得到太阳。
对对对，
可以接受。
但是你说太阳是个恒星，满天都恒星，那原来太阳是中心啊，那怎么办呢？人怎么办呢？所以就造成社会很大的反弹，你知道吗？这时候教会就开始有警觉了，就把布鲁诺当作一个最凶恶的敌人了，
异端，
哎，严重的异端哦，
嗯，
就下了一道命令了，活的见人，死的要见尸哦，
嗯，
1591年，当时威尼斯有个贵族莫钦尼科，就邀请他到威尼斯来，但是第二年，布鲁诺在演讲的时候就被警察团团围住，被抓了，抓了以后就关在威尼斯的监狱里面关了半年，他还是坚持他自己的想法，说哥白尼是对的、啊。后来就送到罗马的监狱里面，结果关了8年多。
嗯，
1600年的2月17号被提出来审讯，审判他的人有6个人，当时审判长叫做卡桑纳书记主教，他就让他跪在前面，怕他乱讲话，先把他舌头给割了。
嗯，
他们也审判他说站起来。他一直摇头啊，讲不出话来，然后嘴巴 全部含着血啊，说你们都错了，就这样子。整个裁判过程啊就非常紧张啊，马上就把他烧死。烧死以后啊，然后就叫人赶快火化完的尸骨马上丢到台伯河里面。
嗯，
他有部落分子啊会跟随他、啊、万一把他葬在哪里啊，大家就记在那个地方啊，所以啊、哦、就把他的骨灰丢在台伯河里面。
嗯，
各位如果、啊、你要看布鲁诺的像、啊、就在百花广场，罗马的百花广场那边有树立一个铜像，就是佐丹努布鲁诺的铜像。那因为这个布鲁诺事件以后、啊、就让教会、啊、要采取比较激烈手段，1616年就把天体运行论给禁了。
嗯，
谁敢看这本书没收烧在不打紧，您可能也要犯罪，而且可能会受到严重的裁判嘛。那这本书1616年被禁了以后啊，科学的巨轮啊也没有再停止过，还是往前走。因为理论一出来以后啊，你即使压制它，下面还是在讨论啊，下面还是在研究啊。后来就陆续的有一些科学家、天文学就出来，好、哦、像蒂谷、像伽利略、像科普勒、像牛顿、像哈雷等等的天文学家。然后教会也知道已经不可抑制了，1822年的9月25号，教会就把天体运行论给解禁了。
嗯，
所以天体运行论这本书是在1616年被禁掉，1822年的9月25号给解禁。讲真的是经过了波折、啊、
嗯，
那哥白尼怎么会把地球拿掉换成太阳是宇宙中心？其实第一个原因呢、啊，他受到古希腊哲学家的影响，像亚里士多德、像托勒密，虽然他已经把他们的所有想法给摒弃了，但是是给他一个启示、启发，也才从了解他其中哪个地方才错。然后亚历山大学派前期的一个天文学家叫做阿里斯塔克斯，当时就提出个理论，太阳是宇宙的中心，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古希腊哲学家叫做古希腊的哥白尼。
嗯，
那为什么他这个想法后来没有传下来？因为想法太前卫了，太前进了，没有人知道。
嗯， 而且那个时候观测工具还不发达，
没错，所以啊他就被埋没。但是哥白尼研究他的想法以后啊，就深深植入他的脑袋里面了、啊。那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原因，他碰到两个对的老师，一个叫做布鲁楚斯基，一个叫做若瓦拉。那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，哥白尼本身非常非常的努力。那第四个，我觉得大概在他的心里面就已经根植很久了，因为他是个虔诚的教徒，圣经对他非常非常重要。圣经的创世纪前面有讲过，他说神说要有光，就有光了。那这个光就是来自太阳，所以啊，你总结整个想法，就把地球给拿掉，换成太阳就是中心。他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三几年的观测，所以他就写就了天体运行论、所以这本书我们说它是科学的一个起点，它是天文学的一个起点。到了这里以后，天文这一块呢，天文这一块不是这本书出来以后就突飞猛进了，也经过一番努力，我们再找时间再来跟各位分享
是
天体运行论对后面的天文到底造成了多大的影响，再来跟各位分享。
好，谢谢老师这一系列介绍哥白尼哦。从他年轻的时候到处求学，累积了非常丰富的学识之后，在经历了30多年的观测跟理论上面的探讨，才最终写出了天体运行论。那你知道吗？其实哦，天体运行论不管是第一版只印了250本，甚至是第二版哦，现在呢在国际拍卖会市场上动辄都是$100,000起跳哦。
没错，2008年6月17号、在纽约佳士得拍卖会场上拍卖他的这一本书，第一版的书，
对，其中一本，
结果就卖了221,500块的美金。
对，只要这些稀有的版本可以出现在市场上，大概会一直破纪录吧。
对，
谢谢老师带来精彩的分享，
谢谢大家。